我们一起再次来到神的面前，为了今天的信息，我们求神自己向我们说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来仰望你从高天之上，你用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是带领我们走前面正确的那个跟随你的方向。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求圣灵你自己在我们当中运行，来开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当中的教导。感谢主，也祈求主你接近孩子这个在你面前站立的仆人，你使用这个无用的器皿来完成你自己要做的工作。谢谢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是有关教会的信息，题目叫做神所设立的教会。透过这几节经文，我们要认识教会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那我们西畔教会现在建立已经两年，进入第三年了。如果我们了解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会知道我们现在教会还没有正式的教会的架构。有些弟兄姊妹是从加密转会来的，有些是从其他教会来的，但是现在你都没有入会，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会友制，还没有正式的教会的会友制。那这个是我们目前教会的情况。那目前我们教会是什么情况呢？在宣道会的体系里面，我们是在区会的监管的下面，我们有区会，在区会的监管的下面，我们是这样子来运行我们的教会。在区会的这个层面我们好像是一个属于区会的教会，然后他委派我到这个教会来托管这个西畔教会。等到有一天西畔教会完完全全的成立好自己的架构以后，我们就独立，然后呢区会是监管，从托管到监管是这么一个转变的过程。那这个过程是在宣道会的里面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正式的一种教会的转变的过程。那唯一可能有一点点大家有疑问的就是，为什么两年还没有完全建立呢？因为在区会的这个条件的里面，有15个会友就可以成为独立的教会，我们完完全全超过15个啊！我在看，那为什么还没有呢？那这个也是执堂过程当中经常见的一个情况，是要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要在教会的这个建立的过程里面，要建立两个，一个是稳定性，因为一个新的教会执堂建立以后，这个稳定性是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够建立起来的。有些人来到教会，可能看一看没几天就走了，有人来这边或怎么样就离开了。那在这个情形的下面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建立教会属灵的成熟度，这个属灵成熟度包括弟兄姊妹，更包括教会的同工层面的属灵的成熟度。当有一批属灵足够成熟的这些的弟兄姊妹和同工一起来建立一个正式的教会，独立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不需要被托管，只是在一个监管的层面，然后我们可以在教会的里面比较有健康的这个牧养。那这个是过程。那今年开始我们要推动这个事情，第三年，那争取我们第三年把这事情做完。所以各位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都会经历我们这个过程的当中如何来建立。也许你有一天会成为会友，也许有一天你会参加我们的会友大会，很多的这些的事情你会听教会的同工有一些的报告你会听。但是在这个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了解的，教会和社会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教会和社会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教会的治理和世俗的公司和世界的政治是完全不同的。那在这一个不同性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清楚的了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教会的里面真正的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建立这一个健康的教会。 特别是我们这些啊大陆背景的基督徒，很多都是第一代的信徒，在我们背景的里面没有教会的观念，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只可能是参加某个教会的聚会，按照我们的想法，按照我们的以为。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这种背景所出来的对教会的认识和教会的真正的意义差距往往是很大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那如果这个认识不正确，在教会将来的一个健康的这一个运作的当中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这是今天为什么我跟大家要讲这个信息，正确的教会观，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教会和社会的区别到底是在哪里。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在教会的里面一起来参与教会的各样的服事。那这个是今天的信息所带领的这个方向。那我选这段经文，选的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12章28到30节。在这几节经文的里面，保罗在这个几节经文里面，他没有说这是教会治理的架构，但是在经文的里面他描述了教会是应当这样设立的。那从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就看见教会应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28章28节上半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他在前面所讲神在教会所设立的这件事情，他特别强调在我们从信息里面的领受的里面，特别要看见教会必须是神设立的。一个真正的教会必须是神设立的，这是第一样。后面神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其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神设立了教会，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了次序和规矩，这是第二样。神自己设立教会，他不但设立教会，他在教会里面设立了规矩，在教会里面是有次序的，第一、第二、第三、其次、再其次，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后面29到30节，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这些信息在说什么？保罗这些的反问词在和哥林多教会的人在讲，这个次序的里面神有他自己的各个功能的分配，不是都一样的，也不是自己要去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不是，是被设立的，每一个功能都是神自己所设立的。那今天我就透过这个经文，在这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希望我们对教会有一个最根本的根基性的一个正确的认识。那经文是记录在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前书的主题是讲到圣徒生命的见证。那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他在讲这件事情，因为他是劝诫哥林多教会的这些的信徒，神召你们本来是要做圣徒的，所以你们生命的里面应当有真正圣徒生命的见证。他在讲这个主题，在写这卷书的时候，面对一个问题，哥林多教会是在圣经里面所记录的最糟糕的最可怕的外邦人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满了领袖的结党，信徒高举恩赐不听保罗的教导，甚至诋毁保罗。那这个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形。那这种情形所产生的结果是教会开始偏离福音的真道，金银宝石的工程建立不起来，草木和谐。刚才主席在祷告的时候也特别提到，求神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真正建立金银宝石工程的教会。但是哥林多教会在当时的情形没有办法草木和谐的工程，所以教会里面很多的混乱，有人混乱圣餐，这个饥饿那个酒醉，有人彼此亏负，亏负弟兄，然后告状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有的人陷在淫乱的里面，连外邦人都不如。针对这个情况，保罗就写哥林多书信要更正他们。那在这个里面，在更正的过程的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心之一，就是有关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教会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如果你查 Google 一下，很简单，107次。那这个词只出现在新约的里面，旧约里面没有。在新约的里面，只有耶稣在马太福音讲了两次，剩下所有的105次都是新约其他的作者讲的。而在后面的这100多次的里面，使徒保罗讲了60次以上，大多数都是他讲的。那保罗呢，他是神所设立的外邦的使徒，他传福音给外邦人，他也在外邦建立教会，所以保罗会在这件事情上用很多的篇幅来讲这件事情。那有一个方向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在福音的上面讲福音的真理和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这两样都是同样重要的。因为福音这件事情是透过教会来完成的，也透过教会来传承福音，所以福音和教会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够分开的。对教会的正确的认识，在教会的里面的我们所说的教会的治理，完完全全按照上帝的心意，和我们是否真正在福音的里面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一个点是教会的重要性，不是天下教会都是一样，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是一样的，不合神心意的教会很多样。那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教会的重要性在这边。那在这个点上，犹太人他们有先天的优势，对教会的认识，他们是上帝所呼召的一群人，在有教会新约教会之前，他们差不多1000-2000年已经开始在一个教会的一个形态的里面开始生活了。那教会的本身的意义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犹太人他们就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成为他选民的一群人，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历史的里面就活在这个教会的那个含义的里面。那在这个含义的里面有一个点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知道神在以色列人里面有绝对的权柄，那所有的人也都知道每一个人都应当向这位绝对权柄的上帝直接负责。那这一个认识很重要，这个认识会让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在神面前守住上帝给他们的每一个人的本位。上帝让他们做祭司，你就好好的做祭司，上帝兴起他们做支派的首领做官长，他就好好的做官长，他在里面做百姓就好好的做百姓，看起来好像他们是活在一个群体的里面，是彼此的互动，但实际上在这个彼此的互动的里面，他们是向上帝直接的负责。那这个点重要在哪里？重要在他每个人真正追求敬虔的人，他要都要在这个群体互动的当中要向上帝直接负责。所以当他们有这个观念的时候，如果他看见某个祭司不合上帝的心意，他看见某一个领袖不合上帝的心意，他看见某个人不遵从上帝的教训，他知道是那个人直接得罪神，上帝会直接追讨他。然后对于我来说，我更加要警醒我自己，我不要落在那种光景的里面。这个是他们的概念。那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概念，来到教会看见这个人我不舒服，我就不去教会了，你了解吗？这个区别在这边，我看见这个人我不爽，我就不来教会了，我干脆我就不信了，这是完全两个概念。那这个背景对人产生的影响是大的，所以教会的重要性在这个里面，这个核心的认识，你单单的你直接的向神负责，是信徒正确的态度的根基。你的态度，你来到教会，你是直接来见神，你也直接向神负责。 然后在这个彼此互动的里面，你是向他负责，你是和神那个真正的互动，你是和神之间的互动，和其他人的关系是代表你跟神的互动是否正确，这个是重点。那在这个点上，我就说犹太人他们比较有优势，我们外邦人就比较没有优势。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互相掐起来，互相掐架，互相就掐在一起，好像那个上帝不存在，我们先掐再说，掐完以后再讨论那个事情。那这一个互动的关系，这个直线互动的关系就经常看不见，经常是这个横向的互动的关系，所以这个位置在跟随这个道路上面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背景，我们原来的这个背景带到教会的里面，那这些是哥林多教会当时的一些的情况。那哥林多教会呢，在当时是希腊文化的背景，希腊文化的背景他们崇尚什么呢？他们崇尚哲学，崇尚哲学里面的雄辩学，看谁辩论更厉害，看谁的口才更厉害，所以他们来到一个群体的当中，他跟人比，看谁的嘴巴更厉害，你了解吗？和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的比较。那另外一个呢，他们也比较看谁更有本事，看谁更有影响力，看谁在哪个群体的当中可以鹤立鸡群，我们中国人叫做龙中之凤，这个是什么？人中 之凤之龙，比这个。然后呢，他们也比看谁功劳更大，看谁做的更多，谁功劳更大，他在这个里面就更大声。那在这个整个的这种的比较的里面，和神之间的关系没有好好建立起来以后，他就失去了这个信仰的核心。那失去了这信仰的核心以后，整个的教会就会走向一个混乱的方向，本末倒置。那这种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在我们今天仍然是存在的，在今天教会里面仍然存在。所以你来到教会，你会看见如果这个教会所存在的情况是彼此的这种的互动和上面跟神的互动之间没有关系，这个教会一定会产生混乱，或者这个所谓的教会没有什么混乱的，他们彼此的互动和上帝没有关系，这个教会不属于神的教会。那今天在这个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有这个挑战，世俗化啊，我也和一些的牧师、一些传道人也有一些的交通，大家共同的看法和看见，世俗化是现在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之一。世俗化，世界政治的手段，市场经济的思想，世俗的理论，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招数涌入教会，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前些年在香港出一本书，有一个牧师写的，那个书名叫什么呢？叫做教会为什么不像样。那这本书一出来以后，一上架抢购一空，卖完了，买不到了。为什么呢？一方面大家都很关心教会，另一方面很多的基督徒都发现教会不像样。那为什么不像样不知道，赶快看，就把书买了。那这个是教会的常态所产生的反应。所以巴不得我们这个教会是上帝所设立的教会，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像样的教会，是像上帝所喜悦样子的教会。那在末世的时候，教会不像样是常态。如果你看启示录，七个教会多数不像样，这是常态。包括我们在这个常态的里面，我们自己所站的位置是对的。那这个是讲到教会的这个概念。所以保罗他特别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他带出一个清楚的信息，神所设立的教会，那这个信息是重要的，因为神所设立的教会他会向教会负责， 他所设立的教会，他会与教会同在，他会祝福这个教会，他会带领这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就不会走偏。要点是，这个教会到底是不是神所设立的？是不是真正有神的同在？很显然，那些异端，那些的邪教，尽管他挂了一个教会的名字，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那个不是神所设立的，也绝对不会有神的同在。他们虽然挂了一个教会的名字，得不到神的祝福，反而会落到咒诅的里面。这是我们很清楚的。那我们怎么确定我们向城西畔国语教会就是神所设立的？你怎么确定你所在的教会真的是神所设立的？你怎么确定呢？你用什么标准呢？从几个角度来看，三个方面我跟大家分享，给大家提供这个视角来看。第一个方面，如果是神所设立的教会，必定是基督做头，不是人做头，不是民主做头，必定是基督真正在教会里面做头的教会才是神所设立的教会。在列王记的里面是人做头，以色列人选王，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他就选人做王，结果就落在败坏，落在毁灭的里面。罗马天主教选了一个教皇，敌基督的，在这个里面所带出来的方向也是败坏的。那这一样比较容易了解，第二样比较不容易了解，民主不是在教会做头的，教会做头不是民主。人类民主的第一个果子是什么？在圣经里面，人类民主第一个果子是什么？还记得吗？哎，考圣经，巴别塔。巴别塔是人类民主的第一个果实。以色列最大的民主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和挑战。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如果是民主的话，他早就被打死了。斯提凡就是被民主杀掉的。那在这一个认识上面，我们必须要知道，民主不等于神的旨意，可以吗？民主不等于神的旨意，民主常常不等于神的旨意，同意吗？这个是问题，这个是我们在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里面，在整个信仰的历史的里面，我们所看见的问题。我曾经听见有一位信徒说，我去教会，我要在你教会里面有话语权，没有话语权我就不去了。他要来这边做股东，开公司，我要做股东，我要有话语权，我要发言，不听我的我就不来了。这个都是我们背景当中所带出的错误的观念。真正的教会不是民主，是神主，是基督在教会里面做主做王。那这样的教会是第一个健康教会，属神教会的第一个印记。你看这个教会里面到底是人在做主，还是民主在主在做主，还是真正基督在这里面做主？好，第二样还不够。第二样，属神的教会必须有圣灵的工作。属神的教会必须要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圣经的真理被正确的教导，福音的真道被正确的传讲，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叫我们想起耶稣的话，圣灵是我们的训诲师。圣灵的工作，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圣灵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教会圣灵的工作所产生的结果，那个人是在认罪悔改上面的的确确是顺服圣灵。 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如果你经常听到信徒他们有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是圣灵工作的一个印记。如果去一个教会从来没有人讲到认罪悔改，大家都是好的，你好我好，我们都很好，感谢赞美主，那你就很危险。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的印记，悔改，这个教会真正是悔改的，碰到有罪的事情就悔改，在神面前对罪开始敏感，这是圣灵工作的。所以吸引人的教会未必是属于神的。如果一个教会讲世俗的理论，很吸引人的，口才知识不得了，听起来很有滋味，但是他的灵命会一无所得。那这样的情况是经常会吸引那些属灵分辨力不强的，他喜欢听那些的世俗的讲论，很花俏的口才，听起来哈哈大笑，听起来很爽，觉得很有知识很有智慧，但是和圣经无关，没有办法建立属灵的生命，那种的吸引人不是代表他属于神的。另外，错误的传讲福音，讲成功神学，讲享受，不讲十字架，会有很多人喜欢，体贴肉体的人喜欢，爱世界的人喜欢，听起来很享受，感觉很好，走的不是天国的道路。这样的教会会吸引人，会吸引人的教会未必是有神同在的教会，未必是圣灵工作的教会，改变人的教会，那个才是真正有神同在的教会。那这个是第二个印记。第三个印记，果子。在教会的里面，你会看见圣灵的果子在生命的当中结出来，你会看见这个教会的信徒他们的生命真正的改变，他们清楚罪，他们立志和罪征战，他们靠着圣灵得胜，那个圣洁的生活在教会的里面，在神的道的建立的里面，在圣灵的能力的建立里面真正活出来。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看见果子就知道那个树是不是好的。这三样的事情是帮助我们来分辨这个教会到底是不是属神的教会，是不是神所设立的教会。那我在讲主日学，我在讲到我也多次有提过这个事情，经营教会和牧养教会是不一样的。经营教会，那个教会我可以说那是他的 golden calf， 那是他的金牛犊，我要建立经营一个教会，把它弄大，建立很漂亮的建筑，很多的人，很多的钱，很多很热闹的事工，这个未必是属神的。牧养教会不是在那一个好像金牛犊一样的那个大的看起来很漂亮的大的这个光景的里面，是看每个信徒的生命，这个叫牧养。每个信徒的生命真正在神面前有没有被神得着，真正在神面前有没有生命改变，然后他得救的确据，被圣灵重生的印记越来越清楚，这是牧养教会。讲生命之道和讲生意之道是不同的。讲生意之道，你来教会，你奉献，你服侍，给你这个给你那个，上帝祝福你，你给这个上帝给你那个，你给的少上帝给你多，这是生意之道。生命之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真正要悔改，上帝福音的那个恩典在你生命的里面会产生改变，真正带领你走天国的道路，这是生命之道。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论到起初所传的生命之道啊，这个是在当代教会很大很大的挑战。如果你留意观察，如果在你经历的里面去体会，特别是在我们北美洲，你去体会，这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教会到底是不是神所设立的，到底有没有神同在，这个是重要啊，不在乎我们的感觉，不在乎我们的喜欢，是在乎这个教会是不是神在这里面做工，那这个是重要。第二样，神在教会里面设立规矩，神同在的教会，神所设立的教会，他会设立规矩。他说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他有分一二三，第一第二第三，然后其次再其次，有次序的。那在这个次序的里面呢，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12章， 他刚开始是讲肢体，大家彼此是肢体，是一个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彼此互动，基督是头，那彼此是肢体，是根基，是对的，没有任何人比任何另外一个人高超，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高贵，没有，所有的信徒都是上帝的儿女，这个根基是绝对对的，圣经是这样讲。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上帝设立次序，那是不是矛盾？既然大家彼此是肢体，彼此是平等的，彼此都是神的儿女，为什么还有次序呢？设立这个次序要干什么呢？设立一些人做老大吗？那这个次序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成全圣徒。上帝在教会的里面设立次序，是为了这个教会的功能真正能够成全圣徒，这个次序是为着成全圣徒来设立的。这个点在这边。他说第一是使徒，为什么第一是使徒？上帝借着使徒赐下圣经的真理，赐下福音的真道，没有福音的真理，没有福音的真道，我们的信仰是空中楼阁，什么都不是。因为有福音的真理，因为有福音的真道，所以我们信是信在这个道的里面。约翰福音17:17，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神的真理是借着使徒启示下来，借着先知启示下来，写在圣经的里面，使徒当然排在第一位，这是第一样。后面第二是先知，请大家留意，先知这里面的这个意思不是算命先生，先知是什么？是明白上帝的心意，传递上帝的旨意，在不同的时代给不同的人群有具体的那个指导，这是先知。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先知，先知也包括神启示圣经这个部分，但这段经文的里面，这个先知的功能是特别是传递上帝的旨意给特定的人群、特定的事工、特定的教会做特定的指导，这是先知。这是第二样，让这些在使徒根基上、在圣经真理上的人真正按着神的心意来跟从，这是先知的功能。不是讲预言，不是算命，不是告诉你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不是。第三样，教师。教师是什么呢？是教导圣经的真理，使信徒明白福音的真道，然后去靠着圣灵遵行神的教导，真正被福音所得着，这个是教师做的事情。教导圣经的真理，教导福音的真道。使徒行传20:32，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教师这个职分是神设置的，是排在使徒、先知和教师的第三个位置上面。教导圣经不单单是学习知识，教导圣经和建立属灵生命有直接的关系。属灵生命被建立是因为有圣经教导他，所以他的生命被建立起来。没有圣经知识的教导，就无所谓属灵生命。在这个点上，请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圣灵是用圣经的话来圣化圣徒，圣灵的工作是用圣经的话，用神的道使圣徒真正被圣化，这也是圣灵重生的这个部分。教导圣经这件事情在教会的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和人的得救有密切的关系，不能够在教会随便教的。我给大家读一段圣经，彼得后书3:17-18，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知道，既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堕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这个是彼得对所有的信徒的那个托付。你怎么样能够在信仰上真正站立得住？是你可以在神的恩典和知识上都有长进，你的生命才会真正被建立起来。所以我相信在我们新范教会这两年来，我也看见有些弟兄姐妹灵命真的是有长进，但是有一个原则，有一个方向，我相信你会体会得到，是有神的道进到你生命的里面。不是每个人每一个人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也不是这个教会的群体能够改变你的生命，是神的道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是圣灵改变你的生命。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容易忽略的这一件事情。我这次去宣教，我配到北美洲的一个牧师跟他聊天，聊到天主教的事情，他跟我说天主教挺好的。哎，我说怎么好啊？他说他们透过欣赏上帝创造天地万物那种的美，更深的来认识上帝，这岂不是很好吗？大家觉得怎么样？挺好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回答他，我说呢，透过天地万物上头所造的，欣赏神所造的，更深的体会神，认识神，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一个人讲天主教教徒，他们所教导的不是因信称义，他们核心的教导，他们 justification 称义不是因信称义，如果没有核心的道在他生命的里面，他信的不是真道，他的根基有问题，他靠行为称义，他落在咒诅的里面，他再欣赏神所造的天地万物的美丽有何意义？这是我的问题。没有神的道在生命的里面，没有那个信仰的根基在生命的里面，那种的欣赏所带出来的方向是个人的一些好的感受而已。那这个是在这个方面需要去分辨的。以色列它和万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不是它名称叫做以色列，也不是它有以色列的血统，都不是，是因为有至圣的律法赐给他们。基督徒迥别于世上所有的人，为什么？不是我们挂了一个基督徒的名，然后我们有一个受洗证书，然后我们参加一些宗教的礼仪，不是，是因为有圣经的真理，福音的真道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和世人的那个区别的根基所在。教师在教会里面的这个重要性大到一个地步，在这个里面保罗把它排在这个位置上，也是上帝借着保罗告诉教会设立是这样设立的。那神设立这个次序，除了内容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个里面。一个什么事情呢？是顺服的事情。设立次序以后，为什么要设立次序？你讲就行了吗？你把内容讲了就可以了，你是很重要，你讲了就完了嘛。那为什么他要第一第二第三呢？顺服。上帝设立次序是让人在教会的里面顺服上帝所设立的那个次序。为什么需要顺服？因为人在听圣经的教导，在听福音真道的教导的时候，人会抵挡的，这个是问题。因为人里面有私欲，有骄傲，会产生反感，产生抵挡，人会的。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会抵挡保罗？为什么会诋毁保罗？为什么反对他的权柄？保罗为什么写书信告诉他，我的的确确有属灵的权柄？他强调的不是权柄，是让他们听保罗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福音的真道，这个是征战的核心点，不是谁坐高位谁坐低位的事情，不关这个事情。因为人在听福音的道的上面，人本身的罪性是反弹的。我在加密服事，如果在加密的可能你会有印象，每次我讲到必定有个弟兄啪站起来，然后脖子硬硬的走出去，每次他都会那样子。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讲的道里面很多有责备的信息，他不爱听嘛，所以他就火了。每次他都会这样子固定的，包括后来加密请我一次讲到，我回去以后他仍然还是这样子，很久不见了仍然还是这样子，就这样走出去。 啊，求神怜悯呢。人的本性是在神的道上会抵触的。对，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特别说，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是看为愚拙的。那在这个点上，上帝设立这个次序，是要把这个功能要真正的能够实行出去，这个是很重要。那问题，既然上帝设立的次序，那我们首先知道使徒这个次序是一次完了，因为圣经已经成熟以后，这个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所讲的这个使徒的功能没有了，他已经完成，都写在圣经的里面，这是已经完成的。后面先知和教师还有，是重复性的，在不同的教会的里面，上帝一直会设立。那我的问题是，既然先知和教师是上帝设立的，那那个职分和传道人很像，和长老这个位置，圣经讲到长老也叫传道人啊，这个位置很像。那既然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么一个传道人来到教会，他之所以能够进到教会里面来服侍，到底是人主导这个事情呢，还是神主导这个事情？这个是问题。我自己是经过聘牧程序过来的，是因为聘我的人他们举手同意，我才能够进来的。那到底这个事情是人主导的呢，还是神设立的呢？这是我的问题。这样子回答哈，这个对你们来说不容易回答，我来回答。如果我和聘我的人，我们都一起在那个过程的里面，一同的敬虔在神面前来寻求，一起同感一灵的感动，然后我可以进到这个教会的里面来，我们是上帝所设立的，清楚吗？条件是，如果我们都这样，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这样。那如果人不可以，神能不能设立呢？我人不想要，神就没办法了。君王的心像垄沟的水，可以随意流转。上帝可以让波斯王下令重建圣殿，没有一个人能够挡住上帝想要设立的，如果他要设立。这点了解吗？如果是神所设立的，就没有一个人想要解聘他就把他解聘掉，同意吗？如果他是神所设立的，那在常见的这个聘牧啊，因为我先要这教会设立的使徒、先知、教师，我现在是处在一个教师的位置上，我先跟大家讲这个事情，让大家了解，将来可能我们教会如果神恩待我们教会，我们有发展，可能我有更多的教师会起来，会聘用，那这些的事情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认识哈。那有几种的情况。几种的情况，在聘用的，在常规的聘用的里面，人和神之间的互动的里面，有三种的可能性。一种的可能性是完完全全出于上帝的旨意，神感动这两批人都是很敬虔的寻求神的心意，然后大家一起祷告，同感一灵，这是神所设立的，这是最好的一种情况。第一样是这样。那第二样，人可能悖逆。那人悖逆，他不按着敬虔的心来寻求神，神一种可能他可以设立，另外一种可能他不在这教会设立，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他把他设立的人挪走，这是第二种可能，这个教会神不再设立了。落入第三种可能的里面，这个教会无论是聘牧的还是被聘的都不合上帝的心意，上帝不看，这个教会就进入他自己的自我旋转的自我循环的一个光景的里面，这是第三种的情况。所以巴不得我们是第一种的情况，我盼望我也是哈，是上帝设立我，不是我出于血气，盼望是这样。有一段的圣经记录在士师记十七章，我讲给大家那个故事听，你读过士师记你大概知道，以法兰山地有一个叫米迦的，这个米迦这个人是以法莲人，他偷了他母亲的钱，偷了1200 舍克勒偷了这么多的钱，结果他母亲咒诅，开始下咒，谁偷了钱咒他。他儿子说，哎，我偷的，你不要咒我，我偷的。那怎么办呢？钱已经偷了，咒诅已经下了，那他儿子被咒诅怎么办呢？他妈妈出了个招，给他300舍克勒，你造一个神像。然后呢，这个米迦呢就在家里设了个神坛，造了个神像，把他儿子立成祭司，哎，咒诅的问题解决了。这是一件事情。大家觉得他那个咒诅问题解决没有？哎，在家里设神坛，立神像，设立他儿子以法连人做祭司，他是脱离咒诅还是掉在咒诅的里面？后来这个米迦发现，哎，这情况需要改变，有一个住在犹大地的利未人来了，他就把这个利未人，犹大伯利恒的利未人，他就请来，他收纳他，给他银子，给他衣衫，然后让他做祭司。他得出个结论，这回耶和华会祝福我了，因为我立了一个利未人做祭司。有改变，耶和华会祝福他吗？不会祝福的，因为那个家里立神坛还拜神像，那个利未人祭司是亚伦的后裔，利未人不是都能做祭司的。结果这位利未人他在那边做了祭司，因为给他钱。后来有一个支派叫做但的来跟他说，你呢，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一家的祭司好呢？那个利未人说，当然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好了，待遇又高，名誉又大，这个各方面都好，那我去做你的支派的祭司，顺便把米迦的神像也偷走。圣经给这个事情一个结论，叫做任意而行，一塌糊涂。那段经文特别记录在士师时代那些耶和华的选民，他们在上帝面前是怎么样的一个可怜的光景。那你拿那个光景你现在来看我们现在的教会，你看当前在我们现在检视我们现在的教会，特别北美洲的教会，你去看一下米迦的事件，那个利未人的事件，在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不少见。没有真正按着神的心意在教会的里面，严格的按着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他，所以教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就不奇怪，不奇怪。所以很多教会是老板心态，传道人要聘，神你帮我差一个来；要解聘，神你打发他走。这位神是这个教会的 human resources 的 manager， 是这个教会的人力资源部的打工的，传道人是这个教会雇工的。那这种的情形不可能带出来真正健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不会有神的同在的。在这样教会的里面，怎么可能建立起金银宝石的工程？所产生的影响、结党、纷争、混乱，这些都没有办法避免。这个是问题。那我前些年在加密查经，有一个其他教会的信徒就来跟我说，他说呢，我们教会呢陷入一个聘牧的这个死循环。我说什么叫死循环？他说呢，每次这个聘牧委员会聘牧一个牧人来了，大家看得非常好，就聘他来，结果做了一下很不好，又把他赶走了，下次再聘一个来，又是看非常好，又不好，又把他赶走了。他说这个到底在干什么啊？说我们会众在那边就糊涂了，不知道在干什么，在做什么。那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是人在聘，当然会有问题。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神所差来的？是不是神在这个教会所设立的？你的分辨是从你自己人的眼睛看，是从现在流行的看，从什么看？那到底是不是神所设立的？这一点如果你分辨不清楚，你一定会落在这种死循环的里面，你没有办法摆脱的。因为它不是神所设立的，就算是神所设立的，你那种的 观念是错误的，也没有办法在一起，那这个是问题。那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求神来设定，祷告，看神是不是给我们一起有这样的感动，这是神所设立的。那一旦我们在祷告当中，在寻求的里面，真的是觉得这个是神所设立的，然后要怎么办？要顺服他。神所设立的第一、第二、第三，你要顺服他。如果有问题，你看他的确有问题，那你怎么办？首先要自省，看是不是自己看错了，是不是被撒旦挑动了。如果是，改变；如果不是，恒切的祷告，上帝一定可以把它挪走，相信吗？如果这个是属神的教会，如果这个服侍的这个传道人高卢传道不合神的心意，你恒切祷告，上帝一定可以把它挪走，相信吗？没有一个人可以霸占神的教会，没有的。我们是顺服神所设立的次序，在他面前的祷告来寻求，上帝会做事情的。这个是正确的教会的彼此的关系。当然如果这个传道人讲异端讲邪教，那不要客气了，让他马上下去，这个不要客气的。那如果不是在这个层面，要好好的祷告，看是不是神所设立的。后面其次是行异能，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那这是后面其次。后面那行异能排在后面，为什么行异能会排在后面？因为人若是没有神的道，不可能靠着神迹信主，清楚吗？所以耶稣在行五饼二鱼的神迹，行完以后看这些人只是吃饼得饱，他很喜欢神迹，神迹一来他就饱了，但是耶稣讲生命之道没人要听，耶稣就离开他。财主拉撒路这个比喻也在讲这个问题，若是你们不听摩西的律法，就算有一个人死人复活，你也不会悔改的。亚伯拉罕已经把这句话已经定论了，那是要排在后面。那个神迹是帮助人能够建立信心，能够去真正听从神的道，这个神迹的意义是在这个里面显现出来的。没有听神的道，那个神迹就没有价值。因为在末世的时候，耶稣说那些假先知也会行大神迹大奇事，若是可能连选民都迷惑了，这是一样。后面再次是医病的，神可以医治，造物主完完全全可以医治，癌症在神手里根本不算什么，那个不算什么，完完全全都可以医治。但神医治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个是神的怜悯，一个是神的能力，重要的是建立他真正在神的道上建立那个永生的盼望，建立那个真正得到永生的生命。如果这个没有，就算返老还童也没有意义。上个礼拜五见到一位弟兄，很感恩，他原来是鼻咽癌，后来复发，扩散到肺，扩散到肝，第四期，那个是一年前的事，医生给他判死刑，说你的病只可以啊，他叫只可以 treat 不能 cure， 只能处理但是不能治，但是呢我要给你处理。那这位弟兄他坚守那个永生的盼望，他带着非常大的平安，他说我盼望的是永生，地上的事情我完全交给神。他就有一些的感动，做一些食物的调整，现在医生检查做 CT scan， 所有的症状完全没有。他说医生傻掉了，见到那位弟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比我精神还好，非常有精神，然后领我们唱诗歌弹琴，唱得很大声，上帝的工作。后来我们留下来一起分享，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神的道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我有能力面对今生一切的难处。那因为他的路是对的，所以神医治他，让他见证这位神真正是赐人永生的主。那这个是医治的意义所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方面来看这些的功能，医治的能力是做什么的。后面一样，帮助人的是有人有工作才干，可以协助教会，可以配搭很多的服饰，可以去关心人，可以去爱人。为什么会排在后面不是排在前面？ 因为只有关心，只有爱，没有神的道，不能够真正建立起属神的生命。排在后面。那这样子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一批人哈，我必须要在这里面分享，先讲在前面，请大家彼此的提醒。你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做很多的服侍，很多的关心人，你做了这么多以后，一定会得到弟兄姐妹的爱戴，会有的，一定会得到很多弟兄姐妹对你的很有感情的这种的联系，会有的。然后你会在教会里面开始有影响力，然后你要好好的善用你的影响力，了解吗？那个影响力要善用的。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去关心人，我们去爱人，我们去帮助人，做了很多很实际的工作，那这些都是让人感觉很好的。传道人有时候让人感觉不好的，有个姐妹跟我说，当听你讲的我已经很郁闷了，你又讲了以后我就更郁闷了。那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些关心人的让人感觉的都是好的，所以你会很得人家的爱戴，你开始有影响力。那一旦那个让人郁闷的人和你有冲突的时候，那你这个影响力的发挥你就要留意了，了解吗？你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去按着他的心意来回应，这个就很重要了。后面治理式的，治理式的是干嘛呢？是 leadership， 在教会做领导的。当时在以色列支派的里面是做各个支派首领的，是摩西所设立的千夫长、百夫长，是这些人，他们很有治理的才能，很有领导的才能。摩西一个人没办法治理，就立他们一起来治理。那这些是排在后面，没有排在前面。这个和世俗呢刚好相反，因为在世俗呢，领导是坐在前面，对不对？你领导嘛，这个习近平来了以后一定要坐到第一排，你敢让他坐后面吗？不行的吧，我们敢，他来一定要坐后面，不可以坐前面。但是在世俗里面他不敢的嘛。有领导才能的人在教会的里面不是排在领导的位置，那这一个反合，这一个平衡点是所有的在教会的里面你做带领工作的同工你要学的，怎么样善用你的领袖的恩赐，善用你领袖的才能，按着神的心意和教会配搭在这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是一个挑战的。因为你已经站在领袖的位置上，你已经有影响力了，然后你怎么样平衡你的位置，你在你这个领导的影响力的上面你又可以顺服先知和教师，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这也是教会能不能够合一和教会是不是会产生分裂的那个结合点，是在这边。所有的教会产生分裂都是这个切合点出了问题。先知和教师在教会做教导的和那些做治理的之间，这个切合点出了问题，那个教会就分裂了。这个连接点是很大的挑战，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希盼教会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按着神的心意来看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应当怎么做才合他的心意。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后面建立各样的功能，保罗说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他为什么反问呢？因为哥林多的人，很多人他想要坐在高位的上面，第一第二第三，我想要在上面，这个是人本的骄傲的罪性所推动的。每个人都会受到挑战，包括我自己。我们里面的骄傲会推动我们向上面去走，有的时候会离开我们的本位，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方向，是我们面对的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撒旦之所以成为撒旦，从天使长堕落成魔鬼，是因为他不守本位，这个挑战是很大的。所以这里他说岂都是使徒吗？上个世纪有个叫 Top Dentity 的 号称是大使徒，结果落在金银的里面。林恩派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落在金银的里面。然后呢，有一位号称是大先知的 Rick Joyner， 他就给这位大使徒背书，说他做得很好。这些在上帝面前不是按着神所设置的自己要去做的，都会落在败坏的里面。岂都是先知吗？请大家要特别小心这句话。那这个时代非常大的一个错误，我觉得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可能我在讲台讲过，叫做异象满天飞。尤其福音派教会到处都是异象，你有这个意向，我有这个意向，然后我这意向在 update， 在 upgrade， 我明天有这个意向，后天有这个，明天有这个意向，很多很多的意向。我不是说意向不好，但是要小心这个意向真的是意向吗？意向这个词出现在箴言的里面，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所以很多人就造了很多的意向出来，他自己就落在放肆的里面。这些经文他在怎么说呢？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意象这个词在后面那个小字里面特别讲到是耶和华的默示。那段经文中说，如果没有耶和华的默示，如果没有神的律法，如果没有神的话，人会落在放肆的里面。意象不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梦想，然后换一个意象的名字就可以隆重推出了，不是，那是落在放肆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谨守。我再次说，我来到新番教会这么久，我相信你大家很少听到我讲异象这个字，因为是耶和华的默示。我要非常清楚，那是耶和华直接默示我，这是他的心意，我才敢讲神给我这个异象，否则我不敢讲的。包括我出来职堂，我是说我有这个感动，我也不敢讲我有这个意向。那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对神的话的敬重所带出来的教会，在神面前那个敬虔的建立，在神面前是真正蒙福的。岂都是教师吗？刚才讲过谨慎教导的事工，雅各书三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教导圣经是在教会的里面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事工。我再次强调，教导圣经，要正确的教导圣经，信徒才能够正确的领会神的话，才会正确的按着神的旨意去行，他们会真正的正确的行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如果我们圣经教导的错，后面一切都没有了。不要多人做师父，他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启示录二章二十节，耶稣责备他说，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祀偶像之物。在整个启示录的里面，耶稣对教会的责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针对教导，教导错误对信徒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影响。有多少的信徒信了好多年，整个信仰到现在还信不清楚啊？不是他不想追求啊，不是他没有在教会花时间啊，没有真正神的道教导他，那个是误人子弟的事情。所以曾经有一个信徒跟我说，有抱怨，背地里抱怨，我说你高楼不给我交主日学，看不起我。这和看不起看得起无关呢、啊、无关呢、啊、若是他不能够教导，我让他来教导，害了教会也害了他。我真盼望他有一天他能够明白教导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既然教导这么重要，两个方面请大家要留意，一个不能随便教导，另外一个 急需能够教导的人，教会急需能够教导的人，真正能够教导圣经的人，教会缺乏的。有个弟兄问我说，你服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跟那弟兄说，我最大的挑战是求神兴起教师教圣经。我在西方教会好像唱独角戏一样的，那个不对也不健康啊。我真盼望神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兴起更多的弟兄，能够真正在神面前教导圣经，对我们自己生命的建立，对别人生命的建立都是至关重要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这个是我的挑战，是神给我的托付，是我要负的责任。盼望教会能有更多的信徒能够兴起。当你学习圣经，当你生命在圣经里面被神的道得着改变的时候，你先在福音的里面蒙福，然后你被神设立，把这样的福分传递出去。北美洲有非常好的潜质的信徒，我必须要讲这一点。我这次回国宣教，我也观察，我也看北美洲这些信徒的潜质非常的好。上帝兴起北美洲的信徒，将来在他的圣工的服事上面会被神大大的使用的。我这次回国宣教也印证了我教导圣经的感动。有一位是西安的一位教牧同工，在一起跟他私下有点分享，我在跟他讲我的感动，怎么样能够教导圣经，让信徒在真正神的话的里面得建造。他说，我这正是我们要寻求的，我们正在找这个。我们不要那些神学的理论，我们不要那些的人的理论，我们不要那些的成功神学，我们要的是神的话，我们正在寻找这个。他说，请你来帮助我们。西安的一位同工，年纪不大，三十几岁，服侍神的人。所以求神在我们教会兴起，兴起那些在神面前有神赐给他聪明悟性各方面恩赐的人，能够在圣经的上面被神得着，也被神使用。中国教会有两段大的历史，近代兴起。前一段历史是在农村起步，大概在七十年代初左右农村起步，后一遍到差不多了三四十年，后来城市教会来兴起。这两块不太一样。为什么上帝会在农村来兴起教会呢？因为当时的农村政府控制的比较小，然后在农村的时候，那些乡下的人理性没有那么强烈，比较能够单纯的去信，很多人信主，但同时这些人很容易陷在迷信的里面，很容易被异端和邪教掳走。上帝开辟了一大片的禾场，他也纪念那些穷苦的百姓，也纪念那些乡下的那些农民，上帝他纪念的。然后上帝又兴起城市教会，兴起知识分子，要把福音的这件事情做得完全。这些的知识分子被上帝兴起来，要完成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教导圣经，真正建立起圣经真道上的纯正的信仰的根基。这个是我们的使命。知识分子的兴起，上帝在他的事工的里面是一件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领会神的心意啊！岂都是行异能的嘛？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嘛？岂都是说方言的嘛？岂都是翻方言的嘛？上帝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在教会的里面都按着神所设立的位置，站在我们的位置上面，守住我们的本分。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罗马书，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每个人神分给他信心，给他一个中道， 站在自己中道的上面。什么叫中道呢？不会刻意的抬高自己，也不会刻意的贬低自己，这个叫做中道。上帝给我什么，圣灵给我什么感动，我就在那个位置上面向神直接的负责。这样的人根基是对的，这样的人在上帝的面前，他的成长是健康的。西番教会走到今天啊，既快也慢。快在什么呢？相对来说人数增长会比较快，相对来说。慢在哪里呢？慢在我们的会友制和架构的制，这个制定比较慢。第三年我们才开始一起做这个事情。所以刚才我讲过，我们是彼此互为肢体，按着神所设立的位置，我们彼此的在这个里面能够彼此的配搭。会有会友大会，会有会友大会的时候呢，你会举手的。开会有大会，如果有一些你没有这个教会经验的哈，有要教会经验的是没有问题哈，也有问题。但是为什么有问题哈？开会有大会的时候你会举手，举手是干嘛呢？因为教会有一些的决议，要透过这个会有大会来确定。那这个举手和世俗的民主选举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世俗的民主选举是行使我的投票权。That's my right， 我的投票的权利，我决定，我要决定是这样子，这是世俗的。教会是什么？教会那个举手是什么？是认可，是我因着感动，因着我对神的敬畏和因着圣灵对我的感动，我对这件事情我认可，这个是举手的意义。请大家留意，教会的举手不是行使我的投票权。教会的举手是在神面前尽我认可的那个责任，我是向神负责，我经过祷告我认可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从圣灵的感动来说是应当这样，所以我举手。那在这一点上是重要的，这个概念如果清楚以后，信徒在教会的教导的面前，在教会的设立的带领的面前才会有顺服。如果这个没有，那个顺服的心很难建立起来。你是我选的，你是我投票投上去的，我投票下次不投你，我把你投下去，你了解吗？神所设立的教会和世俗是不一样的，这样也不会造成有些人去拉选票，我要上位，开始找一些关系拉个选票，这个都是世俗的东西。来到神的面前建立属神的教会，按着上帝的原则在教会的里面，那这个教会是真正能够合神的心意，神同在成全圣徒的教会。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在合神心意的教会的里面，很多圣徒会被成全，上帝会使用这个教会成为他福音的器皿，能够救更多的人真正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面跟随他，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来寻求来学习。在有关教会，在有关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很多人都是初学者，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当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当我们顺服在你面前，当我们得圣灵开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因为你会让我们看见，你会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让我们带着敬虔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落在试探的里面，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到你面前来回应你，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会蒙你的祝福。谢谢我们的主，祝福我们西畔国语宣道会，你与我们同在，我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信靠顺服。